校长说完掉头就走，我掏出手机要给老朱打电话，校长回头说，朱处长不会接你的电话的，我跟他说过了，他的意思也是让你给儿子转学。老朱果然不接电话，我一阵眩晕，只觉酒往头上直涌。我说，校长。校长一挥手说，什么也别说，明天就办转学手续，说个实话，你儿子也不适合我们这个学校。我大大的打了个酒嗝，酒冲的我打了个机灵，说，就是因为我儿子打了李局的孙子，你让我儿子转学，你是……校长又一挥手，我豁出去了，一拍桌子爆发了，吼一声说，
把你的手放下，别打断我的话。
校长惊诧地看着我，我说，
你只看见我儿子打了李局的孙子，就没看见李局的孙子打我儿子？我儿子头上的疙瘩，满身的青块，难道是他自己打的？再说孩子不打架，难道让大人打架？为这逼我儿子转学，你至于吗？
校长脸色铁青，坐在了椅子上。我说，
我儿子不适合你们这个学校。咋个不适合？你给我讲个子丑寅卯出来。
校长气坏了，哆嗦着说，
你。
我说，我咋了？不要说打了李局的孙子，就是打了张厅的孙子又能咋样？打了李局张厅又咋样？妈的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，让我儿子任人迫害蹂躏。
这当口，一个婆娘裹挟一股香风扑进来，手指直戳着校长说，
这么野蛮的话怎么收进来的啊？也不审查符合不符合入学条件，啥素质的人都往进收，二小成了啥？
想必这婆娘便是李局老婆了，要在平时，坏这个词会让我有亲切感，这是老家的话，关系亲近这个词就是褒义词，表达亲密的关系，关系不好这个词就是贬义词，恶毒的骂人话，她应该也是老家一带的人。不等校长说话，那婆娘手指又戳着我的额头说，
说你儿子是怎么入的学？
我的酒劲儿彻底发作了，啪打开了那婆娘的手，吼道，
把你的臭手给我拿开。
这太出乎那婆娘意外，她短暂呆愣，忽然爆发，吼道，
楚春晓，这个也是咋入的学？
校长站了起来说，
孙处长。
我手指直指那婆娘说，
一个三年级学生，火上几个到一年级班里来打人，你还有理的不成了？为了孩子打架，你跑到学校里来指手画脚，你咋就这么文明？我儿子是野坏，你孙子也不是好。
那婆娘浑身颤抖，嘴唇乌青说，
你楚春晓，给我开除他。
我说，开除我儿子？你算个什么玩意儿？学校是给你家办的？
那婆娘歇斯底里地说，
查他的底细，怎么进来的？妈的，腐败到这程度了。
我说，
查我的底细？还是把自己的底细都紧了，小心被人家查出问题。
那婆娘嘴唇哆嗦着说，
我要告你诽谤。
我说，
告我诽谤？去告吧，你男人官大，把我抓起来判了杀了，这么大的孩子就知道拉帮结派，跟谁学的？
那婆娘转身要走了，我吼道，
老子告诉你，老子豁出去了，我儿子要在二小上不了学，我就把事情的原委贴到网上去，让人们评论评论，我他妈的就不信了，人肉搜索知道吗？不知道回去问问你儿子。
那婆娘走了，我在后面撵着说，
告诉你孙子，我儿子野蛮人， 你们是文明人，打不过就别惹野蛮人，少叫我儿子野种、黑卵、臭虫、土鳖、屎壳郎、土八路。毛主席说了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，我就是这么教育我儿子的。
那婆娘几乎是跑着往车前去了，我依然追上去吼道，
妈的，还口口声声文明野蛮，骂我儿子坏野，你他妈的什么素质？两个孩子打架，大人出来争狠耍歪，这就是你的文明？你他娘的从农村进城才几年，就装大尾巴狼啊！
我骂了个痛快淋漓。回到酒厂，他们说，
哎呦，我们还当你架子大的不来了呢。
我说，
再提几瓶酒来继续喝，今儿不醉谁他妈也不能回家。
他们说，就是不一样了，他妈的这口气像领导啊。刚刚喝了几杯，艾老师打来电话说，你到没人处说话。我忙到外面，艾老师说，
校长说了不开除小虎，家长也说了不再追究。
我说，
哎，谢谢您，为难你了。
艾老师说，
他们的意思是啊，你别往网上发，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。
我听得艾老师身边有人，知道是校长，就故作愤怒地说，
我看在你面子上不跟他们计较，要不是你我豁出去了，小虎不在你们学校念，我也要让人们说说这个理儿，有这么欺负人的？
艾老师说，
那谢谢你。
又喝了一阵儿，我出来给艾老师打电话说，
说话方便吗？
艾老师说，
我已经回到宿舍里了。
艾老师啊，咱们也算半个老乡，给你说实话，我哪敢跟他们起事儿啊，我咋敢拿小虎的前途赌气啊，逼得我没办法了，也是喝了点酒，你放心，痛快，人要豁出去了真痛快，这是几年间最痛快的一天。
雨越下越大，天地让雨丝联系起来，好好下吧，好好清洗清洗这个世界。回到家，我还得教育儿子呀，得给他讲这个社会，得给他讲规矩，得给他讲秩序，得给他讲潜规则，我还得狠狠揍他一顿，让他知道厉害。可进门见小虎站在墙旮旯打盹儿，一腔的怒火瞬间消散。我拍拍他的头说，快睡觉去。尚秀梅趴在电脑上头都不抬地说，
让站着。
我说，睡去睡去。尚秀梅说，
你惯啊，这么下去了得了。
小虎睡觉去了，我对尚秀梅说，也不能怨孩子，这事儿连我都气炸了。
你明天就给我复习考去。
小虎都睡觉去了，明天考啥？
我说你嘞。
说我？尚秀梅指着电脑屏幕让我看，这回她上的不是美容网站，而是公务员考试网。她问我，
你今年多大了？
33了，干嘛？
熬不到儿子给咱们当处长、厅长、省长了，你现在就给我考干部，考公务员，只要没超过35岁都可以。
发神经啊，这年纪考公务员，考上也弄不上处长、厅长、省长了，
只要是干部就行。
我说，考上干部也不如我现在挣得多呀。
不是钱的事儿，从明天开始你就准备考试。
又说，
你别应付差事啊，你知道爹对你很失望的，他就是想让你当个干部。
我说，考也不一定考得上啊。
日能样，你一定能考上，你弟弟书念得多好，念书也是遗传嘞。
弟弟说的对，
不能好高骛远，我选了冷门作协，结果以笔试面试均为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了。当然这几年发表的作品，尤其是那篇《风是沙的路》，起到了很大作用。三十而立，我是三十过而立呀。他们说我是这几年招收的年龄最大的公务员，我说谢谢。到作协上班，几个人都熟悉，因为我已是作协会员，经常参加作协的活动。他们说，哎，你是咋想的？好好的老板不当，考这个烂地方，我们都想着辞职跟你干嘞。当然是要庆贺的。尚秀梅说，订个好点的酒店。我说，
王子酒店。
尚秀梅说，也行嘞。我哈哈大笑说，哈哈哈，也行呢，你当我们……我一时找不出准确的词语来表达，最后觉得还是用钱衡量，就说发了100万、100万意外之财。俗不俗？总是钱钱的，这是钱能衡量的？挣100万也不定有这么高兴。我说，其实作协……哼，当我是睁眼瞎呀，我是上了高中的，要说考上作协合我心意。上学的时候每篇课文老师都先讲作者简介代表作，我可崇拜作家了。我搂搂他，正要约大家，苏东水却要请大家过天音。我说，你让我。苏东水说，你让我。大家说，
这是干啥嘛，代保课人还吃满腹着，等个雨天都等不及呀。
苏东水嘿嘿笑着说，
等不及。
老顾说，抢银行了。
苏东水说，差不多。
老李说，那你可要小心了，别把包机冻炸了。
苏东水说，早炸早解脱。苏东水头晕，隐隐作痛，开始吃去痛片，后来实在疼痛难忍，去检查，结果查出来脑袋里有个大水包。大夫说开颅，他说没钱，大夫说不开颅那就是个定时炸弹。苏东水还是没做，那时候他欠着很多的账，大家给他说这是大病，应该能申请国家报销。他去申请，省里说他是乡下人，让回县上去解决，县上却说他是农民，没有资格。没钱做手术，他干脆就不管了，但也不敢做重活，这样不死不活，时刻在等死的日子一度让他痛不欲生。后来他说，去他妈的，炸了就死。他心情放开，跟大家说，
见了我呀，要像女人一样轻声细语，浑身麻酥酥，一收缩会挤爆了，更别溜到我身后猛拍高叫，会惊爆了，到时候可别怪我讹上你们啊。
大家确实都很小心，他就笑说，妈的，跟你们开玩笑嘞，真把我当成那样的人了。苏东水最是能卖关子的，只说喝酒喝酒，都想着他也没见有什么改变，不知他有什么可过天音的。喝掉了两瓶酒，苏东水还继续憋着，我们发现他今儿特别能喝，以前他脑袋里没查出水包前特能喝，查出水包后就不喝了。老顾说，哎，你是不是真的打下讹我们的主意了，故意这么整，把脑袋里的东西整炸了，现在喝酒喝死了，告状要大家赔偿的事儿多了。苏东水说，
喝啊，喝死不要你们赔偿。我们互相使个眼色说，不喝了，散了散了散了。
苏东水说，
啥求人嘛，再喝一瓶就给你们说。
老顾说，
不行。
苏东水说，
我日他娘，我脑袋里的水包没了。
我说，没了。
苏东水说，我今天检查了，
这不死不活的，啥重活都不敢做，活的儿女不待见。这几年啊，攒下点钱，我想检查一下，要是便宜了呢，就做手术，不行了呀，就回老家等死。一检查，娘的没了。老程说，
咋能没了呢？不会是医院误诊了吧？现在医院误诊的情况多得很。
我说，
大水包一般不会误诊。
老顾说，
故意误诊呢，让你掏钱，医院黑着嘞。
老程说，
就是，本来没多大的病，四两棉花一破烂，给你说的离死不远了。我以前啊，听人家说肝上这儿啊那儿啊的，不看就是死，我没看，这不照样活着。
苏东水说，
哎呀，
不说了，说起来就麻烦，好了，喝酒，我打官。
老顾说，糊里糊涂活，把啥都交给命。
喝了一阵儿，苏东水说，
哎，秀才，你又弄啥请客呀？
我说，
喝酒，到时候自然知晓。
老程说，
求啊，你们都啥人呐，一个一个不怕憋坏了机关呐。
银娥咯咯一笑说，
呵呵，我知道。
你知道？
我要说出来你咋办？
我喝三个酒。
苏东水说，
六个。
我说，
好，六个。
银娥端杯酒说，
我们先恭喜你。大家都端了酒杯，银娥说，秀才考上公务员了是不是？
你咋知道？
报纸上公布了。
我喝了一声，喝了酒。
老顾说，
哎呦，你丢了这些年了还能考上？
银娥说，
谁说人家丢了，没见搬家那些书。
老程说，
书没有白念的，秀才呀，你这下跌进福窝窝里了。
我说，
哎呀，说个实话，工资不到我干水暖一小半。
老顾说，
哪能这么比呀？别的不说啊，就像分房子，比市场价低一大半，再比如像得了老苏这病，还能让你自己掏钱啊？国家掏钱给你看嘞。
银娥说，
重要的是你回到家风光了，你爹走路腰杆都挺直了，这是啥事儿啊？
大家说就是就是，又敬我。老顾说，
考的个啥部门啊？党委政府。
我说，做鞋。
老程说，做鞋？跟老肖一样做鞋的？那该是大厂子。
银娥咯咯咯的笑了，说，
不是，是作家协会。
老顾说，
这作家协会是干啥的？
银娥说，
作家写书的。
你咋知道？
孙志说的。
老程说，
秀才，你那单位有实权吗？我们能不能用上你啊？
我说，没权，不过写状子找我。
老顾说，你这秀才呀，不会说话，谁愿意惹官司啊？宁吃十个亏，不打一个官司。罚酒。
罚酒喝了，老程说，
哎呀，还得罚呀，你这几年对我们影响可是大了。你一个重点大学生回来干水暖，回家一说孙子，他们就拿你做例子。
我说，
呵呵，该罚该罚。
喝完酒，银娥说，
你没喝多吧？
我说，
没，哪能喝多嘞，他们都不行，不然要喝一个晚上嘞。
这话你们也该听出来是酒话了。
银娥说，他们都老了，哪能跟你比呀？喝酒是个心情，你心情好又年轻，当然能喝了。
出了门，银娥说，
去我屋里坐坐，醒醒酒再回去吧。我说，好。
银娥给我泡了茶，说，
是宏达送来的今年的新茶。
我说，
你再给我烧碗稀饭吧，还是惦念你那红豆稀饭。
银娥就咯咯咯地笑，喝了碗稀饭，酒醒了许多，银娥就给我讲了她患癌症的事儿。我打了个寒噤，说：“那得抓紧看呀。”银娥说：“有啥看的？跟我一起查出来的一个人，人家有钱，到处看，也没看好，都死了两年了。”我饿了一声，银娥说：“大夫说最长一年，最短几个月。你说这都三年了，活得心里没底儿，煎熬的。你可别给我说出去了。”过了几天，我从网上购买了许多有关讲述战胜癌症的超人的事迹、经验、方法的书籍、音像资料给银娥送去。银娥说：“看你费心的，活哪天算哪天，熬着吧。”我说：“老话说呀，好死不如赖活着呀，活出个奇迹来嘛。你正在往创造奇迹的路上行进呢。再说你看看你这几个孙子，心疼的丢得下呀。”银娥笑了说：“你说我这一家人呐，我给你说说吧。”他拍着床说：“你坐床上来晒晒太阳。”“我不冷。”银娥说：“年轻就是好嘛，老了呀骨就寒了，西欠开阳光了，这缕阳光照了我十几年了。”银娥的讲述就从这束光开始了。我掏出笔记本，银娥笑了说：“咱们呢就是扯扯墨拉拉呱，你记个啥呀？你一记我就不会说了。”我忙收起笔记本说：“就是扯墨呢嘛，我是习惯了。”
您刚才收听的是《锦绣记》，作者季栋梁，演播麦小满，后期制作子谦。